欢迎来到有声书评，我们透过人与书的对话，书对人的启发，一起跟你聊阅读，聊想法，聊行动。我是凯宇。
我是嘉玲。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这本书，叫做《乱世终结者》司马懿。Okay. 那我觉得我今天的服装很不合适，我应该穿个马褂、oh, 然后一个蒲扇，有没有一个瓜皮帽、
不可以是那个诸葛亮的那一扇，就是那个折扇你要是那个蒲扇圆的那一个，
对对 对, 对, 对说书人是吧 OK 好，
今天谈司马懿吼、嗯、你、嗯、其实我在你旁边看你真的这些年来很喜欢司马懿哦。
这个哦，我觉得人的一生当中可能会随着你生命阶段、嗯、然后你的想法成熟度历练的事情不同，你会把自己投射到一些不同的样板人物、嗯嗯、好，那当然你不会是他，你也不必完全是他，但他身上的某些特质、某些行为、某些做派可能是很值得你深深的去玩味的，
而且会深深影响你、啊
欸、是没有错，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理想化并没有不好，
对，
可是当我们很清楚我们在怎么使用这个理想化的对象的时候，哎、嗯，他反而有时候是很好的提醒，嗯、对不对？好，
没错。
司马懿，好，这本书教会我们是什么？军师联盟没有讲的吗？
这本书啊，它蛮特别的。虽然它书名哈，我觉得它书名取得很 tricky 啦哈，因为这种书名很容易就让人买回家嘛，就觉得他是不是要去讲很多很精彩的故事、
啊、很厉害的手法，
对对对对，然后他是怎么样拨乱反正啊，或者是你看哦，副书名大阴谋家问号国之助史问号真实历史中的司马懿，
司马懿，
好，但其实这一本书它是有很多的评论集或者是论文集，可能是历史学者他们的这个很多发表出来的论述论说关于司马懿的这个人物的总和、嗯、所以他的书的内页他的作者群啪就一排、okay. 所以他等于是很多文章汇集起来，
所以其实他也是我觉得他是从各种不同角度在谈司马懿，比较不会像是三国演义这样好像诸葛亮就长怎样、嗯、然后曹操就长怎样、嗯、然后司马懿就长怎样、嗯、这样。
其实三国演义的关键字是什么？
演义，
对，演义他是故事，他是把罗贯中他想说的一个故事套在三国的时空架构里，
他的每个人设都是有意义的、啊。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三国演义》很好看，
是
因为它是戏，
是，
但是它是不是真实？
他的人设为不为真就不一定。
你千万不要认为那是真实
哈、哦。
所以很多人没有搞清楚哦、嗯。那这也是我今天想要分享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
是，
因为如果从阅读的角度，我觉得谈读历史。我会鼓励所有我们的观众，如果你要透过读历史去增广自己的见闻，的确读故事性的东西是一个很好的入口。嗯，可如果你已经是像我这种口味比较重，或者是吃的比较挑剔的，因为前面故事看得太多了、哦、你想要觉得透过这个过程当中，尤其你的生命有一定的历练，你知道任何事情都没有表面上的这么单纯。比如说像司马懿为后世所最诟病的就是高平陵政变、嗯、然后接下来大杀曹氏家族的人，那我们就会觉得他是邪恶的妖魔化，甚至于你就会觉得他的子孙成立的晋朝西晋、嗯嗯没多久就马上南北分裂，好，他算是跟隋朝差不多，就是整个大一统的时间很短，
是，
那所以就会贴上一个就是这个得位不正，所以后面怎样，是，但是我反观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历史上哪一个朝代的更替叫做得位正？因为他从哪一个前朝的相对比来说都是得位不正
的，对啊，
如果你都是拿了别人的江山嘛，那更不要说我们说唐太宗李世民，嗯，对不对？哦，那个得位正还不正，
杀戒，
哎，是在他老爸还在的时候杀了他的哥哥跟弟弟，哎，对啊。但是你谁会认为唐太宗不是个好皇帝呢？
看哪个角度齁、
哦、对、嗯、所以我觉得读历史，我觉得慢慢的透过故事作为切入口，让你开始靠近人性，可是人性的那个多元，那个丰富、嗯、那个复杂，我觉得慢慢的我现在口味就是会读更多评论式的、哦、甚至于是透过原点原集去做很多资料的收集汇整，
而且这有机会去人家说黑历史或者是说翻案历史、嗯、你现在比较喜欢翻案历史的这个角度是不是？
应该说我过去是读故事嘛，后来我读翻案历史，但是我现在比较是辩证
OK，
因为历史比如说拜托晋朝这几百年前的事情，你说何为真实？ 已经没有人能知道什么是真实。嗯，而且史书，好，史书麻烦就麻烦在哪里？
谁写的啊？
谁写的嘛？你看现在对司马懿最多的记录是《晋书》。嗯，《晋书跟》跟魏啊的一个记录、嗯。那对魏的记录，当魏在写司马懿的时候，司马懿还在。嗯，司马懿不在，司马师跟司马昭还在掌握魏国的朝政。你说他会写司马懿写的多丑陋？对不对？那到晋书的时候，而且你说很妙的是，到晋书写的司马懿一定是写，应该说晋书的司马懿，他可能是下一个朝代写前一个朝代，那可能是东晋写西晋、又或者后面的再写司马懿，通常都是什么？你知道为什么隋朝的隋文帝，应该说隋炀帝会被写的这么丑陋吗？
为什么？
因为隋朝的历史是后面一个朝代写的哦，后面唐朝当然要标榜他，你因为。
哪里不好，我才要推翻你吗？
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你读隋朝的很多历史，隋炀帝，比如说最有名的就是他老爸快死了，他老爸还没死，他就急着去调戏他老爸的后妃。
对对对，他就是好性好于色。
你看哦，他隋炀帝之所以能够得到太子的位置，是因为他这一路以来他把自己把持得很好，所以隋文帝看他很喜欢。一个一路可以把自己把持忍耐这么好的人，在最后一刻有差那几天吗？你懂我意思吗？这不合理嘛。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就说从读故事再从读翻案历史，但后来读辩证。
Okay.
因为辩证它就不是、前面是错的，什么才是对的。
所以你现在喜欢拆解，对不对？拆解这个，我们以前看故事就是看过就哦，就这样、这样子还蛮好看。但你现在就会去想合理性在哪里？
对，
你知道编剧最不喜欢这种人。
可是我跟你讲，当我在看戏的时候、我又是切到另外一个频道，因为我在看戏的时候就是享受戏剧、我偷偷告诉大家，反而是看戏的时候很解气的是这个家伙、这个家伙。
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他超爱司马懿吗？因为只要电视台有重播，不管他看几次，他就是会停下来，然后不管他刚刚说好要干嘛，他就会从停下来的那一刻起把他整个看完。所以我对司马懿呢后来会这么了解，完全都是军师联盟的功劳。
哦，你看你用了解哦，我以为你要说我对司马懿为什么那么讨厌，是因为他每次都抢我的电视。
没有，军师联盟其实还蛮好看的。
OK，
然后我终于比较知道这一段历史到底在讲什么。
对，好，所以我刚刚提到从故事到辩证啊，不，从故事到翻案到辩证，我觉得这中间的一个过程，如果回到今天谈这本书司马懿哦，它里面就有提到，其实我们过去对历史人物都是样板性的认识，
是，
也正因为我们对历史人物是样板性的认识，我们常常也对于身旁的人或你现实世界的人都是样板性的认识，
就是一种偏见性的理解，
没有还原真实的脉络，没有辩证的思考。比如说我们对司马懿，通常如果你是透过三国演义认识司马懿的话，通常你的印象无非就三个：第一个窝囊，窝囊无能，最经典的就空城计啊，那么蠢，人家摆个空城，
人家说空城计其实是罗贯中写出来的，
它本来就不合理嘛，
就没有，
因为里面的很多人物根本不回到史书去对的话，凑不在一起啊。时间凑不在一起，空间也凑不在一起。
OK，
对啊，
他一定得罪罗贯中。
好好，
他没有给他 男主角的男色。
我想罗贯中他是投射自己在诸葛亮身上，
是、
所以某种程度上，他把自己投射在诸葛亮身上，他就要不断的去美化男一嘛。那相对的，
他就是
反派，
反派啊，
反派，
对、
对不对？对啊。好，所以第二个刻板印象就是他很残忍、尤其是在高平陵政变之后、他大杀这个曹氏家族，曹爽、动不动就灭三族灭九族、然后像那个平定这个南方的王陵之乱的时候，平定北方的那个公孙瓒我有点忘记那个名字，
公孙先生，
对，公孙家族也是几万人几万人这样杀、这里面我必须说有些是事实，他真的是这样杀、但是是不是残忍狡诈，我为什么说辩证，我说实在一点，如果换成是任何人放在那个时空，你是司马懿、整个局势走到那里了、你能留那些人吗？这很难，我知道、你如果从一个所谓的 道德或者是从我们认为的普世价值，这真的很难。但这其实如果从辩证的角度，这也是为什么古代政治跟现代政治，我觉得你不能用现代政治的角度去看古代政治，
其实标准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我们现代政治，比如说以台湾民主政治，我们的政权更替是相对不流血的，有没有？
对。
但是古代不是啊，古代它其实政权的更替或者是执政掌政者，它是一个零和，甚至于它是一个复合游戏，而它的代价就是生命。好，所以你说它残忍也残忍，但你说它只是做了
该做的事，
它在那个环境底下经过辩证的结果，它该做的事也是。好，然后第三个就是会有一种他觉得他是个跳梁小丑，为什么？因为他跟诸葛亮在对阵的时候，每次都
退败下来，
都被愚弄嘛。特别最后诸葛亮死的那一手叫做“死诸葛下走身重达”，有没有？好，所以这个我们如果只看《三国演义》的话，就会对司马懿有这个刻板的印象，而忽略了这个人其实是三国历史的最后收割者，最后赢家，最大赢家。
那他怎么做到的？他怎么做得到可以收割这么多东西？
这个又要换装了，马褂，啪！好吧，
但我要不要准备像那个咔啦咔啦的那些？
没有，你要准备一个盖碗茶给我，这样才到位。
热茶，
对对对。
然后我在旁边扇风。
从你刚刚的回应，我就知道你没有弄懂盖碗茶，你知道？
不知道。
OK， 好，OK，
就是这样子，要呱啦呱啦的声音，
之类的，所以你会发现，当然我必须讲，因为《军师联盟》这部戏为司马懿的形象，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是一个很大的，你要说平反或者是导正，也不是导正，就是你开始觉得哦，司马懿好像不太一样，
就是有机会，你说整一代，我也觉得不一定，因为你知道现在电视台的收视率也不一定很好，
但是我讲的夸张了，
但是我觉得。种下种子，
对，
就是不再只有单一观点。我觉得我们现代的世界，你说好，或有些人觉得不好，就是观点可以很多。比如说以前我们觉得敬爱的国父，他就是一个崇高的存在，但后来渐渐就会有不同的历史出来，就是说他就是个大炮，他只是一个非常会做 PPT， and
他很会做募资简报啊，
对，他很会做募资简报的人，这样子，
他很会去找 CV 啊，
对，你用现在的角度。
VC 啦，讲错了。
VC 对，他很会找投资家，对不对？他出去打仗的又不都不是他，所以你就会有一种，对，从小我们都是唱国歌，然后教室前面都要放他。
对。
那我没有觉得对他敬或不敬，或者说这样说好与不好。我觉得现代的人，我觉得蛮好一点，就是我们开始知道观点是多元的，真实也是多元的，
没错，
它不是平面的。其实我们慢慢都有一个理解，就是你对一个人的理解，哪怕我在认识你，都只是你的一部分，
没错，
你想呈现给我的一部分，你我跟你之间关系共组出来的这个部分，但你是不是完全是这样的？其实并不是，你是一个整体的存在，而整个整体，甚至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的部分，
对，
是更多的。
对，其实哈，历史人物的中间善恶，你去如果多去爬梳几个历史人物，你会发现他在不同朝。代的不同的评价还真是不同，
对啊，
真的，有些人是逐渐被黑化，有些人是逐渐变神化，
对啊，
就像那个三国历史里面像关羽，关羽是一路被神化，
他是神化，对啊，我们到他就来去拜拜，然后
对啊，
那个警察还要拜他，
对，然后很多角色是一路被黑化，但他真的有这么坏吗？或者真的有这么糟糕吗？我觉得哈，当你保持着辩证思考的时候，你回身看自己现在生活世界的相遇这些人，我觉得你会多一份理解。
对，
我觉得这是除了心理学的训练带给我的理解之外，我觉得历史的这个侧面会带给我对人很大很大的理解。
其实这也就是有的时候，刚刚在跟我说他超讨厌他的谁啊，可能是父母亲或伴侣，他就说这辈子。我绝对不可能跟他怎么样的时候，我常常都觉得，就是这是你此刻所以为的他。如果你一路都只用这个角度看他，就真的只会这样。
是啊。
但是如果你愿意，就像你刚才讲的，从另一个角度，从另一个他身边的某一个人的角度，他们的关系建构出来的他，可能是跟你完全不一样。那我常常看到个案后来可以和解，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真的没有那么坚持一定要用这个角度， 他开始能够换位到别的角度，或者他有一天发现原来从另一个人的世界看到他是这样的时候，他就融化或软化。
对，其实你刚刚讲到换位，就是我这几年来在思想上面的转变，辩证，其实辩证就是一个不断换位，换很多位，然后不断切换的过程。
是，
好，
好啊。
所以其实像刚刚谈到那个换位，如果我们还原一下，我们说对于司马懿的刻板印象的认识，刚刚那些都是比较负面的嘛。
是，
那相对靠近真实的司马懿，他可能是怎样呢？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很多学者做了很多很多材料的汇整跟记录。然而呢，这里 有其中有一篇的整理是这样，其实司马懿的出山，他是在曹操时代出山的，但其实也不是曹操第一次征辟，征辟就是找他来做官。曹操第一次在征辟他的时候，他也是装病不出来的。
他不是故意那个军事联盟故意把腿压断也不要去？
那是戏，那是戏，那是戏，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三次。好 ，OK。
但是我觉得很到位啊。具体化，我腿断了，所以不能去。
对啊，真实状况，其实，在史书上就
他就是不要去而已、啊，
就是好像一两句话而已这样子。
就是、我们
那至于是怎么不去，好像是有记载的是真的是装病啦，就是那种。那种类似像中风啊，或者是 麻痹病啊什么之类的。
OK， 他这辈子很爱中病。
对，没错。好，所以他在他是第二次，因为没办法，因为曹操就放话了，你再不出来就杀你啊。嗯，所以他基本上来说的话，你要说他贪生怕死是啦，因为他活到最后啊。对，然后他出来之后，你看跟着曹操一个这样的一个主子。那日子其实很难过的，因为曹操不管你从戏剧还是从历史上的记载。他本来就是一个雄猜之主嘛，他本来就是猜忌性很重的，
所以猜忌这件事情没有黑他嘛，对不对？
可是你想一样讲到辩证跟换位，我问你，如果你出生，你的出生是宦官之后，宦官的养子的儿子，然后呢，你又要想要有所作为，然后基本上你的。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你的家底没有给你任何的支持。虽然你从小就跟一群富贵人家玩在一起，但有一点像是什么？我跟一群富贵人家富二代玩在一起，或官二代玩在一起，但是我的背景是最弱的，而我要在里面出头，我要在里面有自己的一方势力、一方田地。然后呢，我刚开始出道的时候，其实也不太的被看得上眼。
是。
那我问你。我要如何巩固我的势力？我要如何招兵买马？我要如何让那些有志之士觉得我是一个可以投资的潜力股？在我性格成分里面，如果没有那一份猜，那一份猜，还有那一份计，我退一步既无法保护自己，进一步又无法吸引别人。
所以
有时候我多说一点猜忌的另外一个侧面是魅力耶。
魅力怎么说？
他很知道别人在乎的是什么。
哦，是这个魅力啊！
是啊，一个完全没有猜忌性的，像我讲真的嘛，袁绍就是最大的250啊，对不对？袁绍和他们的祖先，董卓那不用谈啦，他们的祖先项羽，就是他们袁绍跟项羽，他们的猜忌是展现在利益上的算计，而不是在人性底层的在乎。
所以你刚才其实是进到曹操的世界里头，
对。
去思考他这些行为背后心理动力是怎么来的，
是啊，
所以你才会说他的猜忌其实 出自有因嘛，对不对？
对啊，所以其实当你从辩证的角度去看，不管你喜欢这个人也好，不喜欢这个人也罢，他做任何事，他说任何话，他的任何决定都有他的原因，就同你自己也是一样啊，
是啊，
所以其实你看司马懿他身上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他工作很认真。真实的司马懿就是我觉得还蛮靠近的，因为这个史书上像晋书上面的记载，当年他第一次他曹操把他挖出来做官，真的是让他去那个割草养马，他真的就去了。那你知道这不容易耶，他什么出身背景，他老爸司马防再怎么样也是一个汉朝的官，而且做到京兆尹，也就是说首都的警察首长。
哦，真的
啊？对啊，首都的警察很大呢。
其实就是那个我们的像新北市长是谁？
不是新北市，台北市的警察局长啊。
我是说没有了，
就侯友宜嘛。
对对对
对啊，对啊，就之类的嘛。
之前是侯友宜的这个位置。
所以 然后加上他们司马家本来就是世家，
嗯，
世家就是那个世，
我知道，
就是那个读书人世家的传承传统，
就是一读册人啊。
对，就在那个环境跟年代里，其实世家是很重要的势力，
嗯，
比如说像北方的崔琰家族、崔氏家族，
嗯，
好，然后像司马家族都是很大的世家，
嗯，
所以你看一个世家出身的人，不甘不愿的被曹操挖去当官，又是。
给了一个这么
卑微的位置，
不称头的位置。
对，其实换一般人，靠腰的靠腰，然后不爽的不爽，
就在脸书上骂老板了。
对，但他没有呢。
嗯，
你让我去割草喂马，我就割草喂马。你说这个人，要么就是他完全没有主见，要么就是他胸怀大志，这个是我们要学的哦。嗯、那第二个，他很会去趋意迎合，以求好感。在这里我就讲到、哦、
他很会做人，就是
他很会做人，而且他很懂得去体会主子现在要的是什么。刚刚讲到曹操嘛，官渡大战之后，那个时候孙权也就上了一封信给曹操，白话文就怂恿他，你干脆称帝算了嘛，整个大北方都你的、嗯、对不对，你称帝我来称个臣嘛、
啊、
那都是政治语言嘛、
就是、你就是那个股份这么多，你就当董事长嘛，大家就可以派给我当总经理之类的、
欸、其实这个逻辑也不太一样、啊、但差不多的意思、嗯、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曹操一看这个信，呵呵冷笑两声，就说这小子要把我放在火炉上烤。
嗯，
为什么？因为他虽然刚统一北方，但整个天下还是很不稳的。
嗯，
那他这时候一称帝，不要说南方的，完全因为你称帝，完全更有理由对抗你。
是
啊，因为你称帝意味着你就要把汉献帝弄掉，那你是不是就篡位？那所有人就师出有名。
嗯，
我觉得我们现在比较难体会哈，就是会觉得就是说啊，反正拳头大就赢，不是哦？你回到当年那个朝代。其实你回到当年的那个时代，其实为什么曹操一定要挟天子以令诸侯？事实上，正确的说法叫做奉天子以不是，好像也不是用令，以那个字我有点忘了。但简单来说，他就是在政治高度上取得合理性跟合法性。
嗯，
天子在我这儿，而且我是供养着天子，嗯、我是维系着汉家政权，所以你看、哦、在那个时候所谓的舆论、
嗯、
所有有志之士首选一定是曹操阵营。那你看他一旦篡位怎么样，是这个政治条件，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最重要的资源嘛、
嗯、
这个条件就不在了、
嗯、
好，所以那个时候曹操心里当然知道，但你说曹操有没有想称帝？
一定有啊。
好啦，但这个时候司马懿别忘了哦，曹操是宦官之子之后，
是，
然后呢，司马懿代表世家大族，这基本上来说，司马懿他的出身、认知、血统，他就不可能认同曹操。
是，
但他不仅刚帮曹操做当曹操的官了，而且这时候这件事情发生，司马懿还跳出来鼓励曹操，你干脆即位了。那你知道这背后意味着什么呢？
他表态了
。这种表态有一点像是什么？虽然我的出身这样，但我跟你纳了投名状。
是，
就是这个意思。
嗯，
所以哎，这不容易哎。
哦，心机好重。
对啊，你要说心机重也是啊，就像那时候，因为这一点没想通，而原本是那个曹操阵营的首席文臣荀彧，
嗯，
因为这一点没想通，就落了一个不是很好的下场。
嗯，
这样子。那当然，我不是要说好坏对错，我是要说，我问你，有多少人在他真实的职场里面？你既然已经跟了这个人，但是你又不懂得去摸你的老板的心思，不是要你阿谀奉承，而是这时候你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嗯，
你知道我觉得遇到很多职场上的人，明明我就常常有些人拿职场的困扰来问我，对不对？那他那边靠背半天，我就问他一个很关键的是，你还想不想待？还想待啊？还想待多久？就一时半刻根本没有想离开的打算。我说你既然想待，又没有想要离开。你老板这样，你只要，除非你的老板不值得跟。如果你的老板你还在
，OK，
都觉得他值得跟的话，你该纳投名状，请你要纳投名状。
嗯，可是
好像你不要一副就最不值钱的那个皮那边撑。
对，可是就很多人在这个政治敏感度上面，他们会过不去的事情是，你刚才讲的是局，
嗯、
你刚才讲的是一个。
一个大局观、啊、
对，审时度势，但这时候他会比较回到自己的这个 道德高度或者是心理超我的部分，他就会过不去，他就会觉得那我这样是不是等于我是怎样的人，他比较容易把自己跟这个行为就绑在一起了。
没错，
你听懂我意思吗？
我懂，对不对？对，我懂，我懂。其实哦，那个道德价值观，那个我觉得道德基本上你要有一定的底线，商人违法的事一定不要做，
所以没违法的事情都可以做。
不是，我说实在一点，司马懿在那个当下，他做这个表态，他拿这个投名状，他伤了谁？
哦，商人，你是讲那个商人哦，商人的事情不要做。
他伤了谁？
大概只有
他伤了一个东西，叫做士族群体的感觉。
就对啊。
你会发现，我们常常是纠结在感觉。而这群士族群体的感觉哦，如果你感觉真那么重要，那为什么到最后？曹丕上位了，曹丕变成是魏文帝了，那你们那些感觉跑到哪里去了？你知道曹丕上位，他的最大最大的支持，除了曹氏体系之外，就是世家。所以像我自己有一门课叫做策略思考，我常常会提醒同学，就是整件事情除了让你感觉不好之外，具体影响是什么？我们常常没有弄清楚具体影响，我们活在感觉，结果你的感觉造成更严重的具体影响，而那些严重的负面的具体影响，让你原本想保护的保护不了，原本可以照顾的也照顾不到。所以我觉得辩证思考很好的地方就在，我觉得说，我常常觉得哦，这句话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怎么体会啊。我常常会我自己这么多年的历练下来，我就会知道，那个把道德高度挂在嘴巴上的是最没有节操的，真的有节操的不会把那个挂在嘴巴上，
他的道德是有弹性的。
不是真的，他很清楚知道那个道德节操的，他会用很务实的方法脚步一步一步的去完成这件事。
好，
对啊，好。然后再来司马懿的第三个就是他的才华，他绝对不是像罗贯中写的这么蠢，而且我反过来说，如果司马懿真那么蠢啊，
最后怎么可能收割？
不是啊，诸葛亮把这么蠢的人当首要对手，
诸葛亮挺蠢
的。对啊，诸葛亮什么货色？就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从他几个在军事上面跟政治上面的一个，尤其在军事上面的一个献策，你就可以发现，比如说他第一个得陇望蜀，我们现在用这个成语就会觉得一个人是贪心不足嘛。既得陇何复望蜀呢？就是这样的概念。但得陇望蜀的确是当初曹操在准备要收关中的时候，就是最有名的嘛，积乐嘛，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嘛。要收关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司马懿鼓励，就说你呢，打下了陇，就是关中，下一步就收下了蜀。但因为那时候很多原因，就是没有完成这件事情。但事实上，日后司马懿的子孙，他把蜀国干掉，就是走这条路啊，就是得陇望蜀的这一条路啊。然后再来，他在历史上还有他为后世奠下最好的基础，就是兴办了军屯，屯田政策。屯田政策，他既解决了军事的问题、驻守的问题，他又解决了经济问题。你养兵要有米吧？对啊，他
解决了。我记得屯田还是那个。军事联盟演的那个
邓艾
、琪琪艾艾，
在
你现在变成琪琪艾艾了。
是啊，在史实上也是这样子。在那个屯田政策最大的执行者就是邓艾，
是。
然后好像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蜀国到最后攻入蜀国，把整个蜀国拿下来也是邓艾。
真的、
是，
他不是只是会种田、
不是不是，他军事才华是很好的。
okay,
所以我们说有时候看刻板印象，你说。如果一个人奇奇爱爱只会到处去耕田，那历史上会不会记下这一笔呢？不一定哦。他一定是有多元多方面的一个才华。那第三个才华就是什么？他很会利用矛盾显示他的军事才能。最有名的就是那时候那个关羽这个水淹七军的那个时候，那个曹操被打的。就不干了，所以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嘛，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嘛。那个时候呢，其实提出请孙权偷袭后方的，就是司马懿。 好，虽然史实上我有点忘了，因为那细节太多，是不是司马真的像军事联盟上面演的司马懿出使到吴国，这个不太确定，这我不太确定，但的确是他献下了这个策。所以你会发现这一个人哪里是我们样板认为的一个脓包一个蠢货。任何人要在历史上留名，就算你刚刚讲到的董卓，他一定要有过人之处。董卓如果是我们脑袋中印象当中满肚子肥油然后又好色，他只有这样的话，他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曾经一方之霸的军阀？在他身上他一定他如果起码的不会懂得收拢他的将士，他没有一定的领导统御才能，这么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怎么可能记下董卓这两个字？所以任何人名字被留下来都不能太单纯的认为。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新闻 啊，看了有一些政治人物就觉得他蠢，就是觉得天哪，你怎么这么白痴的话，然后也许我们会觉得这是他就是这样在媒体的部分，但其实如果他能够站到那个位置选上那个不管是委员啊立委啊什么，也许在地方势力上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啊，他一定有他的能力所在。所以我就说哈，出来行走江湖我绝不小看任何人，我觉得是这么多年来我自己最大的一个体会。我也不会过分的看重觉得我谁非谁不可，但我也绝对不会小看任何人，我更不会小看我的对手。那对手的定义很多啦，永远不要小看你的对手。他现在再弱，只要他还在的一天，请你尊重他的存在，因为你太小看你的对手，你觉得你的对手是脓包，那你又把这家伙当对手，请问谁是脓包中的脓包？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辩证，
跟轻松打架是一样的。
是啊，好，所以其实我觉得读历史很好玩的地方，就是说，尤其你从故事翻案到辩证，你会发现一个人好丰富、好多元啊。
其实不一定是司马懿，只是因为他就是个历史人物，我们大家
是因为今天谈这本书嘛。
对，所有的人你愿意去辩证思考，他都是丰富多元，他绝对不是只有你脑袋中回忆里的那个样子。
没错，
对，
没错。所以其实如果继续往下谈的话，其实司马懿我刚刚谈的很多回到这个人，但是如果从这个人身上我们可以从哪些点，如果你现在想要透过这个人的样板有点学习的话，我觉得他有几点蛮值得学习的。
OK， 是哪几个呢？
第一点叫做会装。
会装刚刚已经讲很多，他很会装，很会装病。
对，他装病，你说他装病，他蒙了曹操一次，但是不能蒙第二次嘛，因为会死，
就是曹爽。
然后他后面在高平陵政变之前他也装病，好，而且装的还真像，
是
像到曹爽这家伙不疑有他，真的拎着小皇帝出去祭拜祖灵了，然后才有这个高平陵政变嘛。
是，
所以但是你会发现他的会装还不是只有这么的我们说这么的就装病而已你看像他在尤其是曹爽擅权之后，他不断的退让，但是他同时之间有高平陵政变，就是他自己有养了3000死士啊，
那跟军事联盟一样。
他怎么会没被发现呢？他的韬光养晦，再来，就像我说的，他的出身其实也不凡，
是，
他愿意乖乖的帮曹操养马，养到曹操信任他。你说他会不会？
我刚才想到养3000个人一定要很多钱嘛，所以我觉得他一定很会洗钱。
对啊，对啊，所以你说好装。当然有很多人就是用一个道德高度作为自居，装我从不装，好吧，祝福你。
这个我们，
我觉得这个装我从来不认为是一个什么自损身价的。我觉得当你胸怀千里的时候，这些都是
过程
足迹千里的必要条件。
好，第二个
呢，叫做他能干，
能干也不用讲，
除了刚刚说的他能够帮那个曹操养马之外。比如说他在几个军事上来说，比如说他智擒孟达，智擒孟达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说他在短短的时间之间以闪电战术拿下了孟达，然后到了他老年他也以闪电战术拿下了公孙家族。我觉得他从年轻到老，只要他需要出手他毫不犹豫，他关键时刻绝不手软。好，所以你说他的能力好不好，更不要说他治理内政。其实不可否认，因为他的军田、
屯田
等等的，不管是在魏国的后期跟 晋朝的初期的经济实力都是他打下来的基础。第三个，我觉得哦，现代职场人最需要学的，话少，有很多人死在话太多。那你说他话少是怎么样呢？你看哦，他不开，他平常不开口说话，不跟别人争执也就算了，但他必要的时候他开口。所以所谓的话少不是不说话，他必要的时候，他跟曹操那投名状的时候，他是不是就表态？可是他
这边的话少是指不要太常去八卦 ，and 去 FB 上面一天到晚说自己的怎么了？
没错，没错，没错。
对，
所以其实他在他多数时候都是话很少的，但他必要表态那投名状的时候，
话少不等于不会说话哦。
没错，没错。
好，
好。然后呢，第四个人 和，你看我们知道哈，他曹丕即位之后，他算是辅政的功臣之一嘛。可是大家比较不知道的是，他其实跟曹植关系不错。
哦，真的、
啊？嗯，曹植跟他处的也蛮好的。然后呢，到后面讲真的嘛，他高平陵政变，开玩笑，他凭3000人要发动一个高平陵政变，除了那3000人，除了曹爽真的很脓包之外，别忘了哈，曹里不是只有司马家跟曹家吧？
嗯，
有没有很多其他的世家大族？
嗯，
那这些世家大族也不一定全然
钟会他们，对不对？
钟家或者是桓范啊等等，还有很多像蒋济啊等等，那这些人为什么要支持司马懿？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他的人和是很 OK 的，因为曹爽在专权的后期，其实给人家诟病的就是这样，就他那好像7大家族还9大家族之外，他几乎就是有没有非我族类者，其心必异。
嗯。
在曹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哎、
欸，
所以你看哦，我们回头问问自己，慧庄在必要的时候啊、在必要的时候韬光养晦，能干，在必要的时候出手绝不手软、
嗯，
话少，你的话永远只在关键时候表态，那投名状，人和，你永远尊重所有的人。其实不管古今，不管中外，不管当时还是此事。这四个不就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本吗？
你真的非常喜欢他、
欸不是因为他，是我自己真的很有感。
是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回到自己的，像我很喜欢一句话，我相信我们的观众都知道，就让时间变你的朋友，
是
透过时间的累积去造就你的人生嘛。
因为你要说的事情是活到最后的人是他嘛，
对
不对？
对啊。
所以我刚才在想，我插话一下、因为你讲的实在是真的太好，
我整个讲嗨了。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要就是
平衡
一下，不然的话我们的观众会觉得这个有点硬，我们要就是软软的东西一下，你知道吗？比如说他要活到最后，我就会心里想的事情是哇。他如果来出一本养生书，应该会卖
哦，超卖的，超火爆的，好不好？
对，而且在那个年代要活这么久，活三个，
他拖死了曹操，他拖死了曹丕，他拖死了
曹睿
，对，然后曹芳，曹芳，他好像在曹芳时候就是，
曹芳还活着吗？
对对对对，
嗯，对，对啊，所以你看，所以你知道军事联盟为什么让他养乌龟吗？
微习大法，对，非常养生。
OK， 今天聊非常多，还有要补充的吗？
其实当然啦，很多人对司马懿的比较负面评价就是他发动了政变嘛，
对、
然后政变之后的杀戮嘛，好，那
我觉得
我把它当成是一个投射的一个样板。我希望跟大家有一个概念，就你把任何历史人物当投射性样板，不等于你要跟他完全一样，
理解不等于认同、
对，可是你要去提炼他身上值得你学的。
是，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讲，是辩证的，他最后杀与不杀到底是好与不好，不能说他一定好，对，也许可能在可能性上面他没有想过其他的可能性，他只想到杀掉而已这件事。但到底活下来有没有比较好，历史会不会就改写，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想别人的事情，我经常有时候也会想想个案的状况，就是他在那个时候做了那个决定，一定是在那个时候他觉得这是最好的决定了。
没错，
就是无论旁边的人怎么觉得你很瞎，或者是你怎么会做这么蠢，但我觉得回到你刚才讲的，你回到他的心理状态里头去思考他的决策，都是有他的脉络的。而我们不是要学他的行为跟结果，我们要去 能够去重新思考是什么样的情况底下，所以他做这个决策。那我有跟他是同样的情况吗？如果不一样的话，有没有再有其他可能？
对，而且你跟他是不是同样的情况，你都要事后才知道。
嗯，对呀、啊，
这就是奇妙的地方，你永远不知道你现在面对的情境是他当年的高平陵之变，还是他当年只是曹操请他出来做官。在你的主观世界里面，可能会觉得都一样，或者是就会有一种错误的投射。所以我觉得读历史真的长出辩证的思考。人生很长，路很远，目标很美，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你的一步一步一步都能够活出艺术的品质。它绝对不是一种纯粹感受性的延伸，而是你很清楚知道你为何战，为谁而战，你如何做，为什么而做。
好，
这是我的体会，我读史都是很有感受的。
好，这一本《乱世终结者》司马懿，如果你也想要重新理解司马懿这个人的话，不再是我们小时候知道的那个大坏人，
或那个蠢货，有没有？怎么老打不赢？
那个什么羽冠羽什么
羽扇纶巾，
是不是？
那是诸葛亮。
长鲁间灰飞烟灭，这样的就是他是那个笨蛋的话，干嘛？
这不一样。强弩间灰飞烟灭，赤壁之战那个时候，司马懿还是个小角色，
真的、啊，
很小的角色。
我又是地沟菜倒菜，
没关系，没张飞打岳飞，anyway 都可以啦。
好的，那这本书推荐给你，也希望你从我们今天的对谈想一想，你是怎么看历史，你怎么看自己，更重要的事情，你怎么看自己的生命。好，我们今天到这边喽。
好，谢谢你的收看喽，也欢迎你订阅我们的频道。今天就聊到这边了，
拜拜。